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于1月22日主持第四届天主圣言主日弥撒。教宗关怀非洲大陆，他说，传教士应该尊重非洲文化，并帮助当地的发展。教宗方济各接见意大利放射医学技师工会和全国联合会成员，他强调指出，健康不是奢侈品，而是属于所有人。教宗叮嘱意大利信友善会，他说，你们应该更新传统，而不应该眷恋过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于第四届天主圣言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为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平信徒授予读经职务和药理教员职务。圣座福音传播部为该主日编撰了一本礼仪牧灵手册。天主圣言主日由教宗方济各于2019年9月30日钦定。今年该主日的格言选自新约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这台弥撒将与圣伯多禄大殿举行。为了提振信友们认识圣经的责任感，弥撒结束时将赠送给参礼者马窦福音书。在感恩祭中将有三名平信徒领受读经职务，七名平信徒领受药理教员职务。他们当中有男有女，代表了天主子民，分别来自意大利、刚果、菲律宾、墨西哥和威尔士。圣座福音传播部受教宗之托推广本届天主圣言主日活动，编撰了一本礼仪牧灵手册，意大利文版本印刷成册，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法文版本的电子档，则可以从该部会网站下载。这本手册是个实用的工具，提出各种在团体、家里、日常生活中深入认识天主圣言的方式。其中的多篇文章适用于默想、朝拜圣体和儿童活动。天主圣言主日的目的是彰显上主在每个人生活中的临在，他的的确确与我们同行，并通过他的圣言临在于我们中间。该主日徽标的灵感来自于圣经中厄马吾门徒的经验，鼓励人们与上主一起重温圣经，接受他的教导和启发。此外，为准备2025年禧年，教宗方济各也预请信众重读凡尔大公会议的四部宪章。教宗方济各即将在1月底到2月初对非洲国家刚果和南苏丹进行国际牧灵访问。在出访前的一个多月，教宗与在非洲传教的金邦尼传教会的会士们畅谈， 表达他对非洲大陆的重视与关怀。教宗表示，他原计划2022年7月的访问因膝盖问题而推迟。教宗分别谈到即将访问的两个国家。教宗说，我将与圣公会、坎特伯里总主教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一同前往南苏丹，我们合作得非常好。关于刚果民族共和国，教宗说道，你们只需看看在罗马的刚果信友团体，这个团体由利塔修女领导，她在大学任教，她指挥起来就像一个主教。我在罗马主持了刚果礼仪的弥撒，那是一个与我非常亲近的团体。我期待着这次国际牧灵旅行的到来。南苏丹是一个受苦的团体，刚果也在这个时刻深受游击战之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去格马的原因。不能前去，因为游击战不断向前推进。我不去不是因为我害怕，我不会出事的，而是因为那里的一般情况，在那里发生的事，在体育场里扔炸弹，炸死很多的人，我们必须关怀当地的人民。教宗强调，非洲给人的惊异从未停止过。他特别赞赏在这广阔大陆传教的传教士说，最让我惊异的就是传教士，他们有能力置身于这片土地，他们尊重非洲的文化并帮助他们发展。我看到天主教的使命不是劝人改变信仰，而是根据每个地方的文化宣讲福音，这才是天主教，既尊重文化。没有所谓的天主教文化，是的，有天主教的思想，但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公教的环境中。这已经在五旬节早晨天主圣神的行动中显示出来了。显而易见，天主教不是简单化一，而是和谐，是差异的和谐，而这和谐是由天主圣神所创造。一个传教士往前去，尊重在每个地方所遇到的一切，并帮助创造和谐，不参与意识形态或劝人改变信仰的行动，更没有去殖民。教宗最后表示，在其他大陆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我去过并谈到的加拿大学校的严重问题。传教士在传教的地区必须尊重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在那个文化中，好能开展他的工作。健康不是奢侈品，它属于每个人，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努力研究策略和资源，以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医疗照护和基本的健康权。这是教宗方济各1月16日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放射医学技师工会和医技康复与预防专业人士全国联合会大约150位成员时所强调的。教宗指出，一个世界要是抛弃病人，不帮助那些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人，这样的世界就是个冷漠的、没有未来的世界。教宗感谢意大利全国联合会的专业人士的工作和奉献。教宗说，爱的力量激发责任感，使你们能够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服务，甚至将你们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险之中。我和你们一起感谢所有其他的医护人员。教宗表示，疫情大流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疾病经验的机会。即将于2月11日举行的世界病人日也是个绝佳的反思契机。教宗强调，这反思今天十分合乎时宜，而且更是有必要， 因为讲求效率和丢弃的文化，常常促使我们否认疾病。我们不给脆弱留任何空间，这样太糟糕了。与丢弃文化相对的是关怀文化，其典型人物是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福音的比喻指出了一个清晰的行为准则，它向我们展示了可以从哪些举措做起，来达成重建团体的目标，即人们将他人的脆弱视为自己的脆弱，不放任一个排斥的社会日渐滋长，而是要做近人，搀扶起跌倒的人，帮助他恢复健康，因为福祉应该要惠及每一个人。接着教宗说道，病患者是要求得到治疗和感到被照顾的人，因此以人情味和同情心与他们相处很重要，以高水平的专业素养对待病患的确很重要，但以人情味和同情心也很重要。随后教宗转向在场的所有的医务人员，他说，你们也需要他人的照顾，通过认可你们的服务，保障适当的工作条件，以及护理人员的数量充足，才能让每个人的健康权得到承认。最后，教宗强调说，你们要始终将伦理价值观视为你们职业不可或缺的参考。意大利信友善会成员在结成联盟25周年之际前来觐见教宗，教宗叮嘱他们不要固步自封，却要在教会的共荣中更新自己的善会。教宗方济各1月16日在梵蒂冈中座大楼接见了意大利各教区善会联盟成员，该联盟于2000年大禧年的背景下成立。教宗方济各称职为意大利教会及社会架构内的教母，能使集体精神发酵。加入该联盟的善会约有3200个，成员共有200万人。在意大利境内仍然有3000多个善会并未加入这个联盟。教宗在这次接见活动中向这些善会提出了3大纲领，分别是福音性、教会性和传教性。具体而言，就是要跟随基督的足迹前行，携手前行，以及一边福传一边前行。教宗期勉善会成为福传的地方，所有成员更加亲近福音，每天诵读福音，因为福音使心灵成长。教宗说，我敦促你们在生活中培养以基督为中心的态度，每天聆听天主圣言，定期组织并参加培育活动，勤领圣事，生活充满个人祈祷和礼仪时刻。愿你们的礼仪和敬礼传统受到真正且热心的灵性生活所启发，受到具体的爱德行动所启发。你们不要害怕在教会的道路上，在共荣中更新善会，使善会成为人人都能接近和理解的恩典。在携手前行方面，教宗指出，培育、分辨和决策是世代以来同道协心的经验，始终且首先是在祈祷和虔诚仁爱的气氛中聆听天主、聆听教会、兄弟对话的地方。唯有如此，善会才能成为活泼的团体，找出服务和服传的新的道路。至于宣讲福音，也就是传教性，则需要信仰的见证，照顾弟兄姐妹。教宗阐明，许多善会在这次疫情下照顾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遭遇了我们世代新贫困的弟兄姐妹， 新的贫困非常的多，而且需要加以辨认。请你们保持活泼的服务和传教之恩，以创意勇气来回应我们时代的需求。教宗最后邀请众善会成员成为天主圣爱、温柔和慈悲的传教士。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人之间经常发生摩擦，我们要有意识地在细小的摩擦发生时添加点润滑油，帮助家人和谐的沟通，避免争执升级成冲突。为此，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举出若干实际案例，讲述这些家长如何在困难前首先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然后促使亲子关系有所改善。在这些案例中，我们要以第一人称单数，也就是我的视角来看待事件，以便于了解当事人内心的变化。这里是一个养育了三个孩子的母亲的经历。她说，
我的三个孩子向来喜欢哀哀叫，但是在老大十岁、老二七岁和老幺四岁的时候，我开始改变自己对他们这种行为的看法。当时他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哀鸣，简直快把我逼疯了。我只要一听到他们的埋怨声，就会想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但是后来我参加了我家附近的一个家长工作坊，才明白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要表达他们的需要。我回到家后，我的孩子们又在跟我哀嚎讨要东西。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孩子之所以会哀哀叫，是因为他预期我会拒绝或否定他的要求。此外，我也发现孩子知道他必须开口跟我讨要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依然会时常拒绝孩子的请求。这时候我赫然发现，我的孩子们在跟我互动时经常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目标。一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涌现对孩子们的深深爱怜，而且我也发现我在管教孩子时没有尊重他们对自主性的需求，他们的哀嚎只是想要传达他们的心声，并抗议我不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当我充分体会到这一点时，心里既后悔又难过。我真没想到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竟然如此缺乏互信和尊重。于是我向他们表明了我的想法和我悟出的道理。我向他们说，我很想要多聆听他们的心声，也很希望我们之间能增进互信。我说完后，年幼的孩子们一直盯着我看，仿佛我是外星来的。我那四岁的小孩甚至哭了起来。无论如何，那次沟通完后，三个星期内，他们那些哀嚎哭丧的行为大幅减少，而且我们现在也很享受彼此的陪伴。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个养育幼儿的母亲转变念头的事件。她说，
有一阵子有一群朋友住在我们家，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我是女主人，整天忙着做饭，都算不出来一天要煮几顿饭了。有一天我刚做完15人份的早餐，把厨房收拾好后，又得开始准备午饭。虽然有很多人手可以帮忙，但是长时间在厨房站着备菜做饭十分累人。当时我的儿子才2岁，我还在亲喂母奶。那天我在厨房里忙东忙西时，儿子却想要吃奶，对我来说那真不是个适合喂奶的时机。于是我对儿子说，宝宝，现在不行，妈妈的炉子上还有东西在煮，晚一点再说。但是儿子却站在那里，用他那双大大的眼睛盯着我看，一句话也没说。我注视着他的眼睛，突然觉得我的需求改变了。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不能放下厨房的工作，但在那一刻我决定坐下来开始喂他喝奶，而且母子两人都因此而感到心满意足。
青少年正处于半大不小的阶段，很多父母期待青少年的儿女能像成年人一样承担起家务活，减轻父母的负担，但是孩子们不见得乐意分担家里的琐碎的事。关于这个矛盾，有一个母亲分享她的心路历程，说，
我有一阵子觉得很挫折，也很生气，因为我那个16岁的儿子经常在家，却不帮忙做家事。每次我问他是否可以帮忙，例如扫地、倒垃圾之类的，他不是对我拉长了脸，说他很忙，就是做得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两种反应都让我不满，因此我常常一肚子火。有一天，我发现让我那么难受的，其实是我自己，不是他。因为我一直期待他能够帮忙，而应该这两个字总是给我带来麻烦。如果没有帮忙，我就会生气，而且耿耿于怀好几天。此外，我也发现他一听到我要他帮忙，要么立刻拒绝，要么气呼呼地去做。对我来说，后者更糟糕。于是，我当天便决定放下自己的期待，看看事情会怎么发展。结果，我顿时觉得整个人轻松了一些。在既没有期待，也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我对儿子的怒气逐渐消失了，不再感到胸口紧紧的。不过，我意识到自己的心里有些悲伤，因为我依然希望儿子能帮忙，而且希望他能像以前一样陪伴我。尽管如此，在放下期待后，我即使一个人做着家务活，也不会感觉很糟糕。过几天后，我因为手头的事情多，所以询问儿子是否愿意那天下午去宠物美容院把我们家的狗接回来。儿子说他已经有了别的安排，于是我说，好吧，那我去接。结果一个小时后，儿子打电话给我说，妈，我可以去把狗接回家了。而我也只说一句，太好了，你帮了我一个大忙。这是不知多久以来我儿子第一次主动愿意帮忙，而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在各方面都不再要求他、惩罚他，让他有罪恶感的缘故。我知道他之所以想帮忙，是因为他真心愿意帮，而不是应我的要求。我感觉他以后会帮忙做更多的家事，因为他的确想要这么做。
家长之间的互相支持和聆听， 能为一个个小家庭带来走下去的力量。有一个父亲分享了他的心声，说：
今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一群家长，邀请他们跟我一起组成一个共情聆听互助小组，让为人父母者可以互相支持，加油打气。最近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当我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聆听时，我就更有能力陪伴我的儿子。
得到聆听是一个举世皆然的渴望，是一个基本的需求，而聆听他人的经历怎能让我们从中学习。在这三周的节目里，我们聆听了许多家长的成功经验，他们在亲子关系的困境中首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内心的平安，接着他们的言行不再让家人感到压迫，不再咄咄逼人，甚至能主动表达出关爱。当他们的儿女发现这些由内而外的改变时，儿女的态度和做法也随之调整，家人之间的互动往好的方向发展。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聆听其他家庭的见证。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能开启愚蒙。上主的规戒是正直的，能悦乐心情。上主的谕令是光明的，能照亮眼睛。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万世长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永远公允。上主，我的磐石，我的救助，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虑，常能使你称心如意。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